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离世，终年100岁。蔡英文认为中共正自顾不暇，现在还无法入侵台湾。避免双重课税，国会议员希望迅速推进美台累租税协定。司法部指控印度官员指导特工密谋刺杀美国籍锡克教领袖。美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明年将驻防日本，重返第七舰队。美军在红海击落由也门胡塞叛军发射的伊朗无人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康乃狄克州的家中去世，终年100岁。回顾这位美国重量级外交官，基辛格在尼克逊和福特两任美国总统期间对华府的外交工作影响甚巨。基辛格在今年夏天100岁诞辰的时候，仍然在这里谈及对美中俄乌等时局的看法。不过作为一个推动尼克逊历史性和北京接触以及和苏联缓和关系的理论家，基辛格因为多项改变世界格局的政策而积累声誉，他都因此成为箭靶，受到批评无原则和无道德。而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曾经以无解来形容台湾问题，认为除了交给时间之外别无他途，主张两岸能有维持现状又不影响彼此发展的一种方案。由于怕抗议，当年基辛格并没有赴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奖，晚年更是毁誉参半，成为主张和中共接触和对话的代表人物。星期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席《纽约时报》Deal Book 峰会时表示，中共领导层目前正被内部挑战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现在还不是他们考虑大举入侵台湾的时候。蔡英文说，即使是这样，台湾仍然面临着来自中共日益严重的军事恐吓、灰色地带运动、网络攻击和信息操纵。国际社会也都已经表明，战争不是选项，和平和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自2016年以来，蔡英文一直担任台湾总统，但是由于任期限制，他无法在定于明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寻求连任。蔡英文呼吁西方企业考虑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因为大陆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人们对供应链弹性的担忧持续存在。他亦都强调，他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并赞扬美国在中共的压力底下重新和台湾的关系是持久且密切的伙伴。据国会两院议员近日表示，他们正在希望迅速推进一项新发布的累租税协定，好令到美国和台湾经营业务的企业避免双重课税。星期三当日，民主党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魏登和共和党籍首席议员克雷波以及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定和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共同为一项提供美台双重课税减免的提案背书。这项名为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已经在9月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外交委员会7月即是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另一项台湾租税协定法案。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提供双重税收减免是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重要关系迟来的一步。他们乐见在两党和两院大力支持底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携手合作，就这项合并立法提案达成协议。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对一名男子提出的指控，说他在一名印度官员指导底下，计划在今年较早时候在美国本土暗杀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这些指控 呼应了加拿大之前提出的类似声称。今年6月流亡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温哥华附近遇害。这件案件导致屋大华和新德里之间发生重大的外交不和。据司法部说，一位印度公民古普塔在6月30号被捕，时间点落在印度总理莫迪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金融时报上个星期曾经指出，现年52岁的古普塔还曾经锁定锡克教徒追求正义领导人一位美籍加拿大公民潘努恩。白宫上个星期曾经表示，白宫正在极其严肃地看待这种阴谋，并已经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随着中共在区域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指挥官高特星期三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预计明年4月从洛福克海军基地出发，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和换防的列根号航空母舰会合，并进行训练和交接之后，正式重返第七舰队，前往日本横须贺军事基地驻防。高特表示，乔治华盛顿号驻防之后将接手列根号的任务，首要目的是与区域伙伴合作，确保区域稳定。他强调，第七舰队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如果这个舰队被要求做出回应，他们将采取行动，做好准备。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一艘美国海军战舰当日在红海击落了一架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伊朗无人机。这个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最新防御行动。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期间，由于区域紧张局势升温，美军对伊朗支持组织的活动提高了警惕，并一直努力确保冲突不会蔓延。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 X 平台上说，当地时间早上11点左右，在红海南部阿里帕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一架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伊朗制 KAS-04 无人机。声明表示，尽管无人机的意图不明，但是它当时正向着军舰飞去，而在击落无人机的当时，卡尼号正在护送战斗支援舰支援号以及另一艘悬挂美国国旗载有美国船员的船只，亦都正在携带军事装备前往各个地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星期四在屋伦的美国商业峰会上表示，他希望新西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同一个活动上表示，新西兰追求强化和美国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期待在经济关系上有进一步发展。彼得斯在演讲中讲到，新西兰作为一个和美国有深厚地区关系的小型民主国家，致力于地区安全和繁荣，同时在促进两个地区的共同价值、经济机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年78岁的彼得斯是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曾经两次担任外交部长。彼得斯讲到，新西兰和美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合作，来迅速推动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他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西兰应该关注国际和区域安全，并且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发挥作用。电动汽车的需求目前已经出现降温迹象，多间汽车制造商调整了电动汽车投资计划。尽管电动汽车销量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但是同比增速已经放缓。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星期五发布税收抵免规则，这个可能会影响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美国去年修订了针对新电动汽车的$7,500税收补贴，其中一项 修改之后的政策规定，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汽车含有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的电池材料，即不能够申请这个补贴。议员将这个规定纳入通胀消减法案，来推动汽车制造商减少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供应商的依赖。白宫希望新的税收抵免规定将鼓励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发展，并令到汽车业与中国拉开距离。拜登政府的指引可能会阻止对含有中国国企所产电池零部件或矿物的汽车的补贴。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拜登参加30号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次的气候峰会将在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举行。贺锦丽将在12月1号和12月2号访问迪拜。和他同行的还包括拜登的气候特使 John Kerry 和代表2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几十名高级美国官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气候议程之外，贺锦丽将在峰会上就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和各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克里星期三表示，美国将和中国合作，确保这个星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取得成功。他表示，美国和中国身为全球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之间的合作被视为这次峰会达成共识的关键。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在议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的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国务卿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日内停止运作。但是如果国务卿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者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两院外委会通过法案之后，这个法案还必须等待参众两院各自院会进行审议，并经两院表决通过一致的版本，并随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才能够完成立法程序。与此同时，众议院外委会还通过了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及支持西藏、新疆的人权。一架美军 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星期三在日本屋久岛外海坠毁，造成一人死亡。这个是鱼鹰机首次在日本发生死亡事故。日本政府星期四要求美军在非紧急情况下停止在日本领土飞行这款飞机。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星期三表示，这次是一次意外，并不清楚事故的原因。全机一共有8名成员，一人罹难，其他7人的状况尚不明确。紧急应变人员还在现场搜救。 V-22 鱼鹰机由波音和贝尔直升机公司联合开发，可以好像直升机那样降落和起飞，亦都可以好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飞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美军上一次在日本发生致命的飞机事故在2018年，当时在一次训练演习中发生了空中碰撞，造成了6人死亡。 OpenAI 在30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正式宣布 Sam Altman 重新回去公司担任执行长。综合媒体报道，除了 Altman 之外， OpenAI 亦都宣布 Altman 的战友 Craig Brockman 亦都将回到去重任公司总裁。 而 Mira Murati 将担任公司技术长。奥文之后亦都回应 OpenAI 上述发文，话公司的最大利益和使命始终是第一位的。很明显，他和董事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误解。对他来说，从这次经验中学习，并在作为一间公司向前发展的时候应用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亦都欢迎公司董事会对最近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独立审查。随着 Altman 翻了去， OpenAI 新董事会正式上路。报道指出， OpenAI 大金主微软对以无投票权的观察员身份加入 OpenAI 董事会，这个代表持有 OpenAI 49% 股权的微软将能够更深了解 OpenAI 公司内部运作，但在重大决策里面没有正式投票权。